中国人跟泰国人面相根本区分不了，不知道谁究竟是谁，因为我们的血统其实源头都是相同的。泰国人有中国血统，这个中国血统非常多，绝部分都是属于中国南方广东附近那一带，广东那一带，海南一带，绝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国的南部的人。这个几百年以前就开始迁徙过来，我们大家来学法，我们别去描绘说修行它很难，它事实上并不是什么难的事，它仅仅只是我们来学习我们自己而已。这个称之为我们自己的只是生跟心，学习生的思想，学习心的思想。如果我们知道了生的实相了之后，我们就再也不会因为身体的变化而苦。如果我们知道了心的实相，我们就不会因为心的任何的变化而苦。比如身体必然会老病死，如果我们的心看到了实相，说身体必然会老病死，当它真的老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苦，我们就会觉得说身体它必然是这样的，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苦，在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苦，因为我们知道实相就是这样的。那些有苦的人是因为无法接受事实，比如必然老但是不愿意就会苦，既然会病但是不愿意就会苦，一定要死不愿意就会苦。所以在我们生命中就必然会时苦时乐，事实就是快乐是不可能恒长的，痛苦也不是永恒的。快乐我们怎么去求？让它来，有时候它也不来；痛苦不想让它来，它也可以来。因此如果我们的心学习的实相，苦乐它们都不是永恒不变的，是无常的，是我们无法真的掌控的，这样我们的心就不会对快乐饥饿，就不会讨厌痛苦，我们的心就会摆脱挣扎，心就会快乐宁静。但痛苦的时候我们也依然还是宁静跟快乐的，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训练。因此我们修行的目标终点就是我们可以活着但是没有苦，什么东西在我们身体里面发生我们都不会苦，什么发生在心我们也不会苦，我们不会迷失那个所有的感觉跟念头里面。这世间的人他们有时候会挣扎，希望得到快乐，非常的挣扎，越挣扎越苦，或者是讨厌痛苦，希望只有快乐，但是痛苦常常来找我们，阻止不了。如果我们看到了实相，说所有的一切全是临时的，我们的心就不会苦，对所有的一切都不会苦，无论什么东西发生我们都不会苦。生命中没有苦，这个是最殊胜的生命。如果一直沉迷在苦的生命，那个根本没有什么好的地方。动物他们也可以沉迷于苦，如果我们沉迷于苦就跟他们一样，没有什么东西令人欣慰的。人类是可以去提升自己的心灵的，可以切入到离苦的状态。我们要离苦工作有两项，第一项称之为奢摩他的修行，另外一种称之为毗婆舍那的修行。真正要想能够离苦，一定要修习毗婆舍那，因为看到了身心的实相我们就再也不会苦。要想修习毗婆舍那，如果没有禅定在背后的话，这个心是无法真的修习毗婆舍那的，就会散乱。因此我们一定要训练禅定，让心宁静安住，跟自己在一起。在世间的人心日夜都是迷失的状态，迷失去哪里？绝大部分都迷失去想，接下来就是迷失去看， 迷失去听，至于说迷失去常去触，这个是不多的，绝大部分都迷失去想。在我们迷失去想的时候，有身我忘记身，有心忘记心。在我们迷失去看的时候，我们有身也会忘记身，有心也会忘记心。在我们迷失去听的时候也是同样的，有身忘记身，有心忘记心。因此我们来训练是为了要训练我们自己能够觉知身觉知心，这个禅定要训练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，一旦心跟自己在一起，最后没有迷失，没有忘记身，没有忘记心，是轻松自在的快乐的跟他在一起，而不是去聚焦去紧盯，紧盯身紧盯心，心就会郁闷，没有真的禅定，心是苦闷，有的只是苦。我们就只是觉知身，轻松自在的觉知身，觉知身的运动变化，轻松自在的去觉知。如果我们轻松的觉知，我们的心就会宁静，宁静源自于快乐。如果我们的心有快乐，我们的心就会宁静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有苦，我们的心就会挣扎，就会烦躁不安。因此我们训练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轻松自在的心去训练，别很简单的说必然要快乐要宁静，一定要进入禅定。这个有的人害怕进入不了定，不用害怕，即便没有训练禅定，在真正圣道升起的时候，心会自行的进入禅定，不用担心，最后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，别担心。最应该担心的就是我们忘了自己，心没有跟自己在一起，这个称之为没有禅定。我们要训练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，不停地跟自己在一起，这个让我们无法跟自己在一起的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心迷失去别的地方，迷失去想，迷失去看，迷失去听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紧盯，去紧盯身体，紧盯心，然后心一动不动的，一动不动觉得自己没有迷失，事实上已经迷失了，迷失去紧盯了，迷失去紧盯了。我们并没有觉知身，没有觉知心，我们是在紧盯于身，紧盯于心，心已经跳进去了，心已经跳到身体上面去了，已经跳到心里面去了。因此事实上如果知道修行的核心原则的话，不用给龙婆做禅修报告，我们的修行方面的提问只有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毫无意义的问题，根本没有任何意义，比如说潜意识有吗，未意识有吗，死了之后会生吗，鬼有吗，知道过去可能吗，知道未来可能吗，有他心通可能吗，这些问题根本全部都是为了让自己散乱的问题，对于修行毫无意义。如果我们对这方面有疑问的话，我们要胆子大一点，直接把它扔掉，他们会让我们发疯的，不要关注。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训练禅定方面的问题。训练禅定的梯人，龙婆说有两个人，第一个是迷失，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紧盯我们的禅修所愿。比如我们觉知呼吸，身体呼吸，我们忘了呼吸，这个心散乱，或者是我们紧盯呼吸，心是郁闷的苦闷的，在修习禅定只有这两个错误，那个会欺骗我们，在我们修习禅定欺骗我们的称之为禅相。比如我们打坐了之后看到鬼，看到天神，知道这个知道那个，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，禅相都是引诱我们，让我们心散乱，没有禅定。因此别迷失于禅相，打坐了之后有时候心从身体彻底抽身出来，那个并不好，那个全是禅相，那个去知道去看见的东西在修行，那个是属于奢摩他。有很多人从奢摩他走偏是因为禅相，有时候禅相是色可以看得到，看到这个人来，事实上他没有来，看到鬼，事实上根本没有鬼，有时候会听到声音，有时候会闻到气味，打坐了之后闻到香味，有这个味那个味，有时候会臭味，像尸体的味道，我们以为鬼来了，事实上这个是引诱我们，全部是禅相。味道的禅相也有，比如说我们吃白米饭， 如果我们的禅定很好的话，我们的心宁静，有时候会有禅相，觉得很好吃，想吃鸡，想吃鸭，这个味道真的就是那个味道，这个全都是禅相。还有身体方面的接触也有禅相，还有很多的领悟，奇怪的一些领悟也有，这是禅相。这个全是源自于禅定不够产生的禅相，心依然在散乱。因此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如果看到这个看到那个，别去关注我们看到的东西，我们一定要回来看我们自己的心，回过头看自己心，说当下这一颗心有疑问，说这个我们看到的鬼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要直接进去看自己的疑问，别去看那个鬼，这个鬼它是禅相。因此禅相升起，我们回看自己的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禅相。因此对于奢摩他要学的就是，第一个不要迷失，第二个就是不要紧盯，第三个就是一旦升起了禅相，一定回来看自己的心。如果知道这个原则的话，就根本不用问罗婆了，在中国也可以自给自足了。至于修习毗婆舍那，如果牢牢地抓住的原则，就是有决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觉知身觉知心的实相，心保持中立，而且是安住且中立。安住的意思就是没有跑来跑去，就只是作为观者。保持中立的意思就是没有迷失于满意，迷失于不满意，对于心所觉知的境界没有满意跟不满意。如果什么时候心没有安住，就无法修习毗婆舍那，心迷失跑掉了，或者是这个紧盯性的安住，那个也不好用。毗婆舍那是有敌人的，毗婆舍那的敌人称之为毗婆舍那的杂染，有十种，自己可以去找资料看。第一个就是光明，比如我们观心，观心突然之间亮堂起来，我们迷失去看那个光明。如果迷失去看光明，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发生，只是浪费时间，那个就像是禅相。但是这个禅相是源自于禅定还没有满的时候。至于毗婆舍那的杂染，同样是源自于禅定不够，因为禅定不够修习毗婆舍那，就会升起毗婆舍那的杂染，有时候会非常的精通，所有的一切全都精通，这个宇宙全精通，而且不用去读任何东西全知道，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，也许是错的，但是非常多的领悟。那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，我们有非常多的领悟，别迷失于他们，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心。有时候会知道这个知道那个，知道整个宇宙，但是唯一不知道自己的心，这个就不好用了。因此发生了什么奇怪的现象，一定回来找心，也要回来看自己的心。一旦看到自己的心，那些乔装打扮进来的东西就会消失。如果我们牢牢抓住龙坡的原则，根本不用问龙坡，等一下问的时间大家可以观察。最开始25到30个人，然后会休息10分钟，等一下听我们那些同修问的问题，就是这三类。第一个是毫无意义的问题，比如打坐了之后那个老公在骂我，我怎么办，这个跟禅定毫无关系，这个被老公骂，这个是毫无意义的问题。孩子非常顽固不听话，这个跟什么他或者毗婆舍那毫无关系，这个不用问，这个浪费时间。再有心有时候迷失，有时候紧盯，或者是看到禅相，看到这个看到那个，这个属于奢摩他的问题。毗婆舍那这一类的就是观身，应该是观身呈现三反应，结果就只是紧盯身体，观心应该观心呈现三反应，结果变成就只是紧盯心，或者是升起了毗婆舍那的杂染，光明空之类的，你应该看烦恼习气的，结果看到的只是快乐，这个就不好用了。或者是决心特别的强，特别的强大，做什么东西的全都觉知，一直保持觉知，但是心是没有快乐的，这个决心太强了，同样也是毗婆舍那的杂染之一。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大家的提问，不会超过这三条。第一条是毫无意义的问题， 第二个是奢摩他这类的问题，第三个是毗婆舍那的问题。如果知道了原则了之后，就可以自住了，根本不用问。为什么龙婆要把原则教给大家？因为大家在中国，这个疑问升起了之后，跑过来问龙婆很难。那即便你能够跑过来，语言不通，互动也根本说不通。龙婆小时候能够听懂中文，但是是属于潮州话，普通话不认识，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普通话，潮州话。龙婆小时候非常了解，尤其是骂人的。知道的非常多，大了之后全忘了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不知道有一天要跟那么多中国人互动，那个时候应该学中文的，那个英文应该根本不学的。
57号，他是经常能够觉得有一个观者在看身体在动，看身体在动，他想知道这个观者是造作出来的，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龙婆笑的意思是什么？当下这一刻你紧张，你感觉到吗？心紧张，心挣扎，跑来跑去的，感觉到吗？当下这一刻你的心在外面，并没有回到他的这个位，觉知在外面，心是空的，你感觉到了吗？你的心在外面，你感觉到吗？试着呼吸，呼吸别拉心回来，就只是呼吸，别把心拉回来，呼吸，这个轻松自在的去呼吸，要放松的呼吸。现在这一刻你在找了，你感觉到吗？你的心在里面在跑来跑去的，要及时的知道。一旦你呼吸之后，这个心有时候跑到呼吸上，有时候这个左跑右跑，要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它。如果一旦及时的知道，心宁静安住，就会有知者。你现在在想，当下这一刻不是知者，你正在想，看到了吗？身体正在点头，你感觉到吗？观察到了吗？心跑来跑去的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。什么时候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，知者就会自动的升起，就只是及时的去知道心的跑来跑去而已。比如说当下这一刻你心跑去想了，一旦及时的知道的话，知者就会升起，那之后就会看到身体在工作，心是观者，看到所有的感觉运动变化，心是观者，这个才能修习毗婆舍那。因此一开始要训练的就是不停的及时的去知道心的跑来跑去，要多多的去觉知这一点，你才会非常厉害。你的训练还是不错的，很好，继续去用功，要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。第二个人，
现在让那个出家众先来，释玄开师父。他的问题是说，他一年前他是打压很严重的，他打压很严重，然后喜欢想，现在他觉得观照比较自然，觉得内心比较平和。
对的，您的觉知更加自然了，但是现在这一刻您的心跑到龙婆那里了，要及时的知道心跑了，但是不要打压心，如果打压心不让他跑，就会变成紧盯，放任他跑，然后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，这样我们就会获得智慧，我们就会看到说知者的心是无常的，跑来跑去跑走的心也是无常的，知者的心也呵护不了，跑去想的心也阻止不了，我们就不停的去紧随着觉知，看到他不停的在工作。您现在的禅定下降了，以前是紧盯的，太过于宁静了，一旦放了之后心就会开始散乱， 要努力的轻松自在的觉知自己，别去紧盯。就是两个极端，一会是紧盯到极点，紧盯松出来之后就会散乱。别当下这一刻您的心是在动荡不安、忐忑不安，要及时的去知道说心是忐忑不安的，然后就是这么去觉知。至于阿姜给尊者后面那个比丘尼，这个师父紧盯到已经习惯了，别去紧盯，太累了。刚才问的那个师父很好，已经进步很大了。在去年您紧盯得特别厉害，现在已经开始放松了，已经能够觉知自己了，很好，继续用功。
209号施朗空，他是来过好几次，他想龙伯检查一下修行状况。
你每一次来都要给你开示，一定要牢牢抓住修行的核心原则，然后去观察自己。比如您的心宁静之道、散乱之道、心苦之道、心乐之道、心好之道、心贪嗔痴之道，不停地去知道它的变化，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。那到了时间，每一天都要礼佛念经，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宁静心的禅定，心就会有力量。
210号施道英，他是已经，
这个人刚才已经检查过了，心啊在紧盯，紧盯到一动不动的，一定要放任让他工作，包括任何一个部分静止都不要剩，如果要剩有一个静止不动的部分，其他东西都是无常的，但是这个是常的，还剩下心是宁静的，一动不动的，一定要放任心，它可以自己工作，时苦时乐时好时坏，一会儿跑去想，一会儿跑去观，一会儿跑去觉知，要让它不停的变化，但是不用刻意的去让它变，它会自行的在变化的，我们只需要有决心紧随着去觉知心的变化。您明白吗？已经明白了就过了。
58号，他是修习洞中禅一年半，他想知道哪种禅法适合他。
你试着修龙婆田的洞中禅修给龙婆看，观察到了吗？你在要开始动手的时候，你的心由平常的心已经马上变成了一副严肃的心，你一开始从这里就错了。每一类修行，每一类禅法，他们的价值全部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取决于我们擅长，用什么都行，但是最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心一定要对。那修行的人错误是相同的，也就是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喜欢让自己变得不自然，去打压身、打压心，比如身体，我们的身体，如果龙婆说让大家打坐，我们本来是这么坐着的，龙婆说让打坐，马上就，事实上做哪个姿势都可以有禅定，并不说必须要怎么样，一旦我们打压我们的身体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打压我们的心。然后去打压自己，呼吸的时候打压自己，还有另外做手部动作的，最开始先摆姿势做手部动作，让自己的心这个一本正经的。就这里错了，这里是错的，一定要用平常的心。如果龙婆说好，你们现在打坐，我们本来是这么坐着的，我们也可以有禅定，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坐直，坐直可以坐得久一点， 因为侧着坐不久，所以要坐直一点。但是坐直一定要放，一定要舒服，不是这样直的。如果这么直的话，就坐的时间不久，很快就会背痛。就轻松自在的坐着，就是以自己舒服的姿势，但是不要舒服到睡着了，舒服的坐着。在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别去改造自己的心，我们的心本身正在非常的入迷，要知道自己入迷，然后去修禅定做什么，不用让心一本正经一动不动的，要用普通的心，最普通的心是最好的心，这个不平常的心是不好的心，因此人类的心是最适合修行的。动物的心是不可能的，没有决心是不好用的，畜生道的心有的只是苦也不好用，鬼的是这个有的只是三心是不好用，天神的心有的只是快乐，这个梵天的心有的只是宁静，只有人类的心它是不停的在运动变化，这个呈现三法印是最好的，因此作为人是最有福报的，因为我们的心不停的在变化，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时间很久，待不了几年就老了，就老给我们看了，如果作为天神的话，这个一直是年轻的，一生都是年轻的，根本看不到三法印。我们作为人很好，但是我们作为人呢，我们有身体是人，心是人，别让我们的心不是正常的状态，别让我们的心一本正经的。然后到位了之后开始修行，这个不好，这个是太紧了，还有另外一类太松了，打坐然后让心迷迷糊糊的，然后故意的然后钓鱼了，然后说那个是宁静，事实上根本没有宁静，那个全部是缺失觉性的状态，因此坐着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继续去用功。下一个
60号，他是觉得没有禅定，心很散乱，然后又一直在打压，
已经有禅定了，你的禅定比以前好很多了，禅定并不是意味着宁静，禅定是心跟自己在一起的状态，但是好的禅定并不是说是心必须要跟自己一直在一起，观察到了吗？心一直在跑来跑去的，一会跑去看，一会跑去听，一会跑去想，这个心跑来跑去的，看心的跑来跑去，这个就是在开发智慧，我们就会看到心是无常的，一会觉知一会迷失，一会觉知一会迷失，那个是在开发智慧，用于开发智慧的禅定并不说必须入定，就是这个刹那刹那的定，然后迷了知道，迷了知道，就只是这个禅定就足够了，因此你的训练是不错的，你的禅定基本可以的，但是现在就不好用了，你开始憋闷了，开始憋闷了，别去打压心让它憋闷，要以平常普通的心，最自然的心是最好的心，看到了吗？身体在动，就只是去觉知身体在动，点头，这个就只是去觉知，但并不是说好了要点头了，这个就像壁虎一样的。好，下一个人，你看这个人的禅定还是可以的。
61号，他有时候会觉得心有点迷迷糊糊的，然后觉性不清楚。
不需要清楚，心迷糊知道迷糊，心不喜欢迷糊知道不喜欢，就只是这个就够了。龙破修行在那个三个戒那的时候，这十几年以前的，那时候出家三年了，其实是出家两年多，然后龙破的心从居士开始一直是亮堂的，非常的光明亮堂，但是出家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心就开始有些迷糊，这个承受不了，心不喜欢，忍受不了，因为就努力的去对治，然后比如说呼吸加重，然后努力的去把这个觉知提起，那很累，最后智慧升起了，一会光明一会迷糊，它本身已经是在呈现三法印的了，因此我们并不用去拒绝这个心迷糊知道迷糊，心亮堂知道亮堂， 这个以保持中立的心去看，这个就足够了。一旦心愿意接受实相，这个迷糊也知道，你没有去讨厌它，量坛也知道，并没有喜欢它，心保持中立，这个心就进一步的提升了。因此心迷糊并不是问题，但是不喜欢那个心的迷糊，那个才是问题。下一个
65号李辉，他是第三次来，上次作者讲他太散乱了，他回去有加强训练，
但是已经进步了，已经进步了，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散乱了。有什么问题？
没有，就检查
考开考
检查修行进步，
去看身体，不停地看身体工作，因为有了禅定之后就要开始开发智慧，去观察身体不是我，看到身体在工作，在扫地，去洗衣服，然后走来走去的，然后去吃饭，去洗澡，上厕所，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身体不停地在工作，然后就会感觉到说，哦，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不是我。要常常这么去看，每一天一定要礼佛念经，这个是对每一个人的说的，每一天都要礼佛念经，这是为了要增强禅定的力量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力量的话，修习毗婆舍那就不会是真的。心一定要有力量，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，而且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，心没有力量的话只能够透过打压的情况下安住，但是如果心有力量不用打压，它会自行的安住。因此我们要不停的去训练，不停的礼佛念经，并不说必须一天只是一次，什么时候记得什么时候就去念，也许是可以在心里面默默念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什么都行，一种就可以了，中文也可以。下一个
他是第三次来参加禅修，请龙波检查修行进，
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你基本上可以知道的，比如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是有法喜的，有快乐的，对吗？然后要去知道说心正在有法喜，说哎，有机会跟龙波互动了，事实还没有互动，因为只是龙波一个人在说而已，对，但是你很高兴觉得有机会跟龙婆互动，那心有法喜了，然后也去知道说有法喜了，然后看他们法喜是自己升起的，我们并没有去指挥他，他自己升起的，我们及时的知道，我们就会看到法喜慢慢就会平复下来，这个有法喜的时候他慢慢平复下来，心开始越来越宁静下来，这个称之为清安觉知，然后慢慢就会越来越有禅定，心有快乐，否则你就会这个入迷。当下这一刻你有法喜，但是你被法喜控制了心，感觉到吗？这个法喜控制了你的心，这个就还不好。可以有法喜，但是法喜是法喜的部分，无法控制心。如果他要控制我们的心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去知道我们满意于法喜。法喜升起了及时的知道，心喜欢法喜也要及时的知道，这个法喜就会分离出去，心就会变成观者，这个觉知觉醒喜悦。下一个
67号，他想容波
这一圈，这个阿江巴山的这个工作量并不沉重。
67号，他想知道他修行当中应该注意的地方和应该加强的地方。
你的弱点一定要自己去看，要自己去观察，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弱点，每一个人都有，有的人就是特别容易生气，有的人特别爱舒服，有的人特别喜欢一整天找一些让自己入迷，要观察自己，什么东西都斗不过自我审查，不停地去审查，你感觉到吗？你的哪个烦恼习气是最频繁的，你看得出来吗？
脱散了。
对的，你已经回答对了。每个人呢，都会输给某一些烦恼习气，有的人是输给那个享受。这个一直是入迷的，每一次有快乐，每一次都会放弃修行。那些嗔心型的人称之为有福报的人，常常有嗔心，如果以嗔心死的话就会掉到地狱。他的福报在哪里？就是因为嗔心是最容易关的，嗔心升起的时候是没有快乐的，心不可能会对那个嗔心入迷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嗔心升起及时的知道，嗔心升起及时的知道，别讨厌他，而不是说必须没有嗔心，可以有，但是嗔心升起了我们要及时的知道，升起了及时的知道，接下来我们的心就会演示法给我们看。这个心一整天有的只是有嗔的心和无嗔的心，这个升起这个升起就不停的交替进行，这个就已经是在开发智慧了。不停的观下去，心有嗔心，然后我们也阻止不了，指挥不了，没有嗔的心我们也呵护不了，这个心是无我的，这个无法掌控，无法控制，这个不停的去观察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发智慧，不用去对嗔心对峙，只需要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嗔心会自行灭去，不用害怕。下一个
69号，他想知道修行对不对。
现在紧张你感觉到吗？紧张知道紧张，现在你正等着要听，你想要听龙婆给你的答案，感觉到吗？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的想要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在心底里面升起的热乎乎的那些感觉，不用去对峙干预，不用去控制，不停的及时的去知道他们。现在你让你的心完全跳进去观察了，你感觉到吗？你有刻意的要在观，这个不要做，一定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刻意的去看，要知道自己的心刻意在看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，感觉到吗？当下这颗心开始亮堂，心轻松舒服，心是这个非常的放松的，感觉到吗？就是要不停的去觉知当下，不停的觉知当下，心舒服了知道。但是你这个人很喜欢带领自己的心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，喜欢这样干你，一定要把它全扔掉，别去改造心，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是什么样子的，不用刻意的让自己迷糊。看到没，龙婆刚才一教之前就已经讲过了，说是什么样子的情况，故意让自己迷迷糊糊的，以后应该会有视频的去看，找龙婆在一开始讲的那部分要听了又听，听了又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检查我们自己的修行进度了。比如这个人你喜欢这么干的，喜欢让自己一动不动的，心一动不动的，但是你的力度不是很强，是很柔软的一动不动，别让心变成这样子。那个龙婆跟你比赛，要放任它运动变化，然后有决心去知道，别故意让心宁静，别故意让心宁静，放任让心去工作，然后有决心去觉知。下一个
73号，他打坐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身和心，他觉得只有一个念头。
那他打坐了之后他跑到哪里去了呀？当下这一刻你正在合掌，你感觉到吗？当下这一刻你在点头，感觉到吗？就是这么去觉知，它不可能消失到哪里去的。如果它消失的话，心进入禅定；如果身体消失，只剩下单一的心，这个属于无色界定。 如果心也消失了，这个是严重的缺失觉性。如果打坐了之后身也消失心也消失就不好，一定要努力的要有身有心，至少要有心，别放任心也消失了。如果心消失了，那我们用哪里的心来学法？这个修行是属于心方面的事情，一旦心消失了我们就无法学法了。因此打坐的时候心消失了，要努力的把自己的觉知提醒，别让他睡着了，要觉知这个呼吸稍微加重一点点，一旦要迷糊了打坐心要消失了，那呼吸稍微加重一点点两三次，呼吸加重两三次，然后心就会再次醒过来，别让心消失了。身体消失没有关系。下一个，呼吸加重了之后心就会回来的。
75号，他觉得修行之后大的烦恼变少了，大的烦恼变少了，但是微细的烦恼变多了。请龙波指导。
修行就是这样子的，最开始初中的烦恼习气很容易控制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之后，就会先觉知初中的烦恼习气很容易惯，一旦及时的知道初中的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，然后烦恼习气就会不停的越来越微细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这个已经对了，观察，不停的观察，但是一定要小心另外一个烦恼习气。在你修行的时候我们进步了，我们就会觉得很自豪，觉得我自己很牛，我很牛，我比别人好，我比别人更棒，这个要及时的去知道，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烦恼习气，这个是微细的烦恼习气，要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个烦恼习气在心里面不在别的地方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，烦恼习气就会慢慢的不断的减少，哪一天没有烦恼习气哪一天就会没有苦，慢慢的去观察，但是别去讨厌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是我们的老师，烦恼习气是老师，因为烦恼习气教导我们三法印，不停的观，有烦恼习气就去觉知。下一个
76号，他是第一次来，请龙波看一下他的状况。
呼吸了之后去觉知自己，轻松自在的呼吸，不用打压呼吸，然后也不去聚焦于呼吸，是觉知全身，看到整个全身在呼吸，觉知全身，觉知全身，不停地观身体呼吸，然后一旦心离开跑去想别的事情，忘了呼吸了，知道说哦，心跑掉了，因此不停地呼吸，然后心跑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及时的知道，就是这么训练。下一个
77号，他是很容易昏沉，也很喜欢想，
特别散乱的人一旦没有了力量散乱就会跑去昏沉了，它是很自然的，特别散乱的人很容易昏沉瞌睡，因此要努力的去修行一种禅法，然后不要让心太散乱，比如说我们念诵佛陀佛陀佛陀，不停的佛陀，不停地及时地知道心，佛陀了之后心散乱了知道，佛陀了之后心散乱了知道，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，这样心就不会太散乱，不太散乱的话就不会昏沉，如果太散乱，这个心就像身体一样的，在工作特别多的时候就会累，这个心特别散乱了之后，其实就是心工作太重了之后就会想睡，就会睡着，因此我们要找一个禅修所缘佛陀佛陀，不停地佛陀，然后不停地觉知自己，这样心就不会昏沉，就不会散乱，不会昏沉。下一个
78号，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观身和观心觉得很散乱还有怀疑，想知道怎么增强定力。
要修行一种禅法，然后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，这样禅定就会增长，比如佛陀佛陀，不停的佛陀，你应该念佛陀，但是刚才那个人应该是观呼吸，这不同，每个人不同，你一定要念诵，然后 在念诵的时候，念诵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想的内容，但是只是说我们想是我们刻意要想的内容，我们想着佛陀。一旦我们没有决心，什么时候没有决心，心就会去想别的东西，就不再想佛陀，去想别的东西，我们就能更快的知道。一旦我们知道说心迷失了，然后禅定就会增长，每一次知道心迷失，禅定就会升起。要常常的去训练心迷了知道，迷了知道，最后禅定就会脱离独行，能够一整天都觉知自己。而且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，如果有刻意就不好用了，心就会郁闷，你真的很散乱，真的非常散乱。那与其放任他不停的想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就不停的让他想佛陀。下一个，
他是上一次来龙波讲他禅定比较弱，想知道现在是不是好一点了。
已经好一些了，好些了，继续用功去训练禅定，然后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禅定啊有两类，第一种是宁静有力量，另外一种是安住，是变成观者，要不停的去训练。比如我们休息禅定旷呼吸，比如说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这样禅定就会慢慢增长，然后就会开始开发智慧。别担心开发智慧，你的开发智慧不难，就会看到心一会变成知者，一会变成想者，知者的心是无常的，想者也是无常的，这个就已经在开发智慧了。别担心开发智慧，能够开发智慧不难的，只需要要让心有足够的力量就够了。下一个，
他是请龙波检查一下修行。81号，他请龙波检查一下休息。
这个人，你的心还很散乱，而且很喜欢打压心，喜欢打压心，让心静静的。别去打压他，去觉知，轻松自在的觉知。心有快乐之道，心痛苦之道。每一天呢，我们的心从来没有相同过。有些天有快乐，有些天有痛苦，不停地去观察，说今天有快乐也知道，今天痛苦也知道，然后常常地去训练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同样的一天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、那个下午、傍晚，我们的心从来都不相同。我们不停地去观察，就在同一天，每一个时刻，我们的心也是不同的。一旦我们越来越娴熟，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刹那我们的心也是不同的，在看的那一个刹那我们的心就会变，我们听到的那一刹那我们的心也会变，在我们闻到气味禅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变化。如果看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最厉害的了。最开始我们看到每一天心是不同的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同样一天我们的心也是不停的在变。如果看到更加微细，就会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心也在变。如果能够看到这个程度就很厉害了，这个智慧就会升起，就会知道说所有的一切全都生了就灭，生了就灭。你还依然临遭于紧盯，还稍微有一些紧盯，但是别去紧盯，别去努力，不用努力。这个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平常普通的人。然后我们修行人并不是说就是要打压自己的高手，不是打压自己的大来高手，我们要放任心去工作，然后去觉知，轻松自在的去觉知。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心都不相同，不停地这么去观。下一个，
82号，他有时候觉得可以看到心自行造作，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看到的。
真的，因为你看见了，比如说心跑来跑去，就只是去觉知，并不去阻止。比如当下这一刻，你的心迷失跑去想了，感觉到吗？心跑去想，不阻止， 但是跑去想了知道，不停的去觉知，心一回觉知一回想，有的只是无常。你这个人的禅定还稍微少了一点，一定要多多的做固定形式的修行，去打坐去精行，这样禅定才会增长。打坐精行并不说是为了要强迫让心宁静，打坐精行然后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宁静知道，散乱知道，不停的去观，这样心就会慢慢有力量。你的心力不够。下一个
24号，他在观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境界，然后心会对他们进行归类，然后心会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。是，请龙波指导一下。
修行已经进步很大，比以前进步很大了，你感觉到吗？你的修行进步了。你的心作为观者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，所有的感觉都来了就走，不是我，不停地这么去观，已经可以观了，继续去观，已经进步很大了这个人。但是别去打压自己的心，你现在有一点打压自己，不要打压，要放任他去工作。下一个
85号，他觉得可以看到心的变化，但是他觉得心力觉性和禅定还不够。
不够就去增加它，增加觉性的方法就是去常常及时的知道境界，什么东西在身体发生，什么东西在心体发生，常常觉知，这样觉性就会好起来。然后去训练心跑去想呢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，然后安排时间去修行，比如呼吸或者是佛陀什么都行，然后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这样就会增加定力。要想增加觉性，就多多的去观那些境界，我们的心的这些境界一直在变化，常常的看觉性就会好起来，然后安排一点时间训练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禅定就会好起来。这个没有免费的，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用功而已，没有什么幸运。下一个
87号，他上次禅修他有产生恐惧心啊，他回去就顺应烦恼，他觉得现在不会修行。
不会修行？为什么不会？真正的修行事实上并不是做什么很奇怪的事情，觉知自己，比如你现在大概能够觉知自己，你现在的心跟以前不同了，感觉到吗？现在光明更加轻松一些，觉知觉醒喜悦更加多了，你的心并没有错。觉知自己并不说一定要打压自己到自己很苦闷，当下这一刻你开始打压自己的心了，心开始有些僵硬了，这个错了。这个平常普通没有修行的人的心是对的，仅仅只是说我们需要及时的知道而已，修行人跟没有修行的人心应该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心始终在变化之中，只是普通的人在心变化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，我们修行人心同样跟普通人一样变化，这个也会爱，也会恨，也会伤心，也会妒忌，也会怨恨，跟一般的人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及时的知道，心生气了知道，心贪了知道，心是什么样子的也知道，就只是这个而已。这个称之为修行。修行并不说必须要刻意的去打压让自己的心宁静。这样你喜欢让心变成这样子的，这个龙婆做给你看， 别那么去做，要让变成平常普通人是最好的。别以为想着说我自己是修行人，我们只是一个平常普通的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自己心的人，这个就够了。下一个，
28号，他是第一次来参加禅修，他修行的时候会脖子痛，他想知道哪里做错了。
你修行了之后脖子痛，那就去找医生，那个中医很厉害。那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脖子痛？你修行的时候啊，有的人会被外面的那些不好的能量干扰，同样也有，别担心，在痛的时候要让自己的心放松，去看这个身体，或者说我们的脖子是一个部分，感觉痛是另外一个部分，作为观者的心又是另外一个部分，去把它分离，分来分去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是我们在痛了，我们会觉得痛是存在的，但是不是我，把它拿过来修行吧。下一个，
89号，他是通过视频学法有一年，学法有一年，然后他想知道他已经学会觉知了吗？
已经会觉知了，但是当下这个有法喜，要知道是有法喜。在觉知自己的时候，并不是就只是觉知自己，觉知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不忘了自己，有身体有心，这个他们在运动变化的时候不停的觉知，然后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不停的去知道。觉知自己并不是这样子呆滞一动不动的，要放任身跟心不停的运动变化，然后我们有决心去紧随着不停的觉知。现在这一刻你的心跑去想了，感觉到吗？心跑去想了要知道，但是一旦知道心跑去想了，就开始打压心了，这个跟你的模仿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别去打压它。在打压自己心的时候，心就会憋闷，就会沉重。什么时候心憋闷沉重，说明我们有在打压自己的心呢？每一个人要记得这个原则，什么时候我们修行了之后心是憋闷沉重的，说明在打压了，肯定在紧盯了。如果知道紧盯，然后就放任放开嘛，别去紧盯，要放任它工作，别去让自己的心呆滞宁静僵硬的。而且别把心拉起来，你很喜欢把心拉起来一点点，这样做给你看了。你感觉到吗？哎，你已经想到了，别那么去做，让那回到平常普通人，否则你是一个脖子很长的修行人。这样的心是很好的，刚才笑的心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就是那颗的心就是平常普通的知者的心，没有迷失，看到身体在笑，心是观者，感觉很好笑，也并没有控制心，那个很好。但是并不需要一直好，如果想要一直好，那个就会马上变成紧盯了。下一个，
91号，他是在惊醒的时候会突然会看到念头，不是我，没有办法控制，觉得很震撼，想知道这样对吗？
对的，已经对了，你的修行很好，继续去精行，然后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不仅仅是念头，身体也不是我，每一类感觉也不是我，什么东西被觉知被觉察的对象全部都不是我，不停地观下去，别去害怕说我会消失。我们心里面之所以有苦，就是因为有我自己存在，什么时候没有我， 就会没有任何东西再可以触碰他心。因此别害怕说我会消失了，那个称之为的我那个本身就是苦，修得很好，继续用功。
92号，他是觉得他有时候可以看到心自己在运作，但是他看不到打压和紧盯，想知道修行是否正确。
打压跟紧盯啊，每一次打压心，每一次紧盯，心就会沉重，心就会憋闷，就会不自然。如果我们没有紧盯，心就会轻松舒服，有在轻松自在的觉知自己，然后也可以自然的运动变化。比如当下这一刻你在紧盯，当下这一刻你是让心比平常的情况更加宁静，你感觉到吗？你会有沉重感。为什么要紧盯？之所以紧盯，是因为我们贪，先有想要先升起，我们想要修行，我们想要好，就会升起去打压自己，或者是去紧盯自己。如果我们及时的去知道说现在想要修行了，知道想要灭掉，然后我们继续用功修行，就不会紧盯。你还有在紧盯，但是你在龙坡面前紧盯很厉害，但是你以前没有跟龙坡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紧盯并没有现在这个程度，感觉到吗？现在这一块紧盯开始减少了，松开了。去看心不停的变化，有决心不停的觉知，去继续用功。
93号，他觉得自己心力弱，然后禅定很少，然后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感染，请龙波指导修行。
要去训练让自己是自由自在的，不要让别人的情绪来影响自己。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情绪也很容易控制我们自己，有时候心会悲伤，然后我们就放任自己的心悲伤。要努力的去把自己的觉知提起来，不停的去念经也可以，佛陀佛陀，不停的佛陀，不要关注别人的感觉，不要关注别人的情绪跟感觉，不停的及时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，这样才可以让自己自由自在，别去让别人的情绪来控制自己。心一定要比现在更加坚强，不停的念经念佛陀佛陀，不停的念佛陀佛陀，时间一久之后心就会越来越坚强。下一个
96号，刘华斌，上次龙波说他有紧盯，请龙波指导一下他现在的修行。
感觉到吗？你的紧盯减少了，心啊，如果紧盯的话就会憋闷，如果一旦不紧盯就会舒服，一旦心舒服了，然后就以轻松的心来学习自己的生根心。观察到了吗？这个念头是自己升起的，心是自己会想的，感觉到吗？然后就不停地去训练，心想也知道，心觉知自己也知道，心跑去想也知道，心觉知自己也知道，常常地去训练，禅定就会增长，智慧也会增长。修行对某一个人的修行只有一点点的内容，就只有一个小点而已，如果能做得到的话，就会明白说的一切。先休息一下。